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在每周天晚上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不知道大家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啊？心情好不好呢？有一些什么样开心的事情发生呢？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情，又让你有新的人生的感悟？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是，现在的女生真的很独立，也非常的大部分我觉得是有越来越多的女生越来越清醒，就觉得说啊，我的人生不能说只有婚姻、只有小孩、只有家庭，更何况呢，又那么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因为真的有太多血淋淋的这个真实的事件发生啊，离婚率那么高，在全球的各地，大部分地方呢都是这样的，所以女生呢越来越要活出自我，一定呢要独立，不管说是经济独立还是思想独立，因为你的认知就决定了你这一生会怎么过，不论是在你对于这个情感的认知也好，还是对于你的工作的认知也好，还是你为人处事的认知。每一种认知呢，真的就是完整的会构架出你的完整的一个人生的节奏。我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说，真的我觉得一个独立女性真的太辛苦了，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又很希望说拥有感情生活，但是呢，当你在很忙碌，你在做你自己事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没有办法分心。那我在刚刚过生日，然后发那个就是朋友圈，然后说到说很开心收到生日礼物，但是其实我没有过生日，但我很开心的是有姐姐送我礼物了，真的很感动，还是从国外带过来的礼物，那我就表达这一份惊喜，对，就很难得啊，就本来是很低调的一个人，对，就很难得的说炫一下。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喜欢礼物嘛，对吧？然后呢，我也很喜欢礼物，我也喜欢给我在乎的朋友和家人啊，以前也会给男朋友带去惊喜，对，所以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个友人就说啊，都那么长时间过去了，你还没有找到爱情吗？其实我是真的觉得我的大部分时间好像我就特别愿意去付出，然后去愿意去帮别人去建立桥梁，对，所以我就觉得说等到我年纪大了，如果我是在国内生活的话，那我就可以去做妇联主任，对，然后呢我在国外的话就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去做那种就是帮助女性的这样的公益的组织，对，那如果说有朋友有兴趣想要跟我一起来做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的话，可以跟我联系哦，那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就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可以我到后台给我留言，我的名字是 Estella Honey Estella 啊，哈哈笑哈，女字旁一个你。好，那这几天呢又看了一个新闻啊，真让我非常的有触动，就是关于女生从小到大的一个成长的安全的问题。有一位女博主啊，那她呢也算是网红了，有几百万的一个粉丝量，但是突然有一天她就爆出了一个惊天的大瓜，她说呢她从小到大被她的继父猥亵，那甚至是她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她的妈妈并没有保护她。哦，当时真的是看到这样的消息，虽然我没有粉她，我也只是刷到而已，但是觉得真的很难过，很替他难过，很想要给他抱抱。 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有过经历，就是是我妈妈的同事，那时候我真的很小，那种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来抱你，然后呢会摸你，那后来你长大了才知道说，哦，其实这是一种猥亵。对，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作为母亲，那当然爸爸也要有这种责任，对吧？然后呢真的是从小到大，因为有很多人他真的就是变态，男人就是变态，他就是连很小的婴儿都不放过，对不对？然后呢小孩子啊，所以为什么说有恋童癖嘛，啊，就是一种心理上精神上变态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就觉得说女孩子啊真的长大了以后呢也要学会自我保护，学会 say no。 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非常突发的被伤害的这种动作，一定要想办法保护自己，要提前的去做一些准备，比如说从心理上的建设，同时呢你也要准备一些比如说防狼一些器具啊什么的，来保护好自己。所以我也跟朋友分享过说我喜欢小孩子，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以后是生女儿。我觉得女儿很可爱，但我不是重男轻女哈，我是觉得说你要生女儿的话，真的你会为她担心太多，操心太多，你会很害怕她受伤害。对，那可能养男孩的话会比较省心一点，对不对？反正怎么说呢，不论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年纪，我都希望女生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以及你身边的同性的朋友和家人。好，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呢依然是关于男女的情感的真实案例的分享。在这儿呢我也友情提醒我们的这个新粉啊，也同欢迎我们的老粉啊，西西宝贝，哈哈宝贝，西西宝贝就是女生女粉，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男粉男生。那提醒我们新粉，我们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是我们在空中约会相互的一种陪伴。我希望说在节目当中你能够得到一份轻松一份愉悦的同时，更能够在就是哈尼分享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当中呢，你们可以得到一些警示，得到一些经验。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啊，我是在一个应该说是现在海内外吧，有很多的人华人啊，不管说是国内的人还是华人海外华人都会使用的一个 social media。 那我看到有一个女生，她说呢她来到美国已经快半年了，那她呢有在网络交友，然后呢认识一个应该是不是白人不是华人，对，是其他族裔的，好像是白人吧。然后她说呢跟她谈恋爱谈了几个月，她会几尽所能的去就是说我觉得应该算有点讨好的意思了，就表现说让对方觉得说哎我有多好啊，尽量表现出自己的优点。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有一些其他族裔的人，那当然我们也听说白人他们为什么会特别喜欢亚裔的女孩，他们会觉得亚裔的女生娇小可爱啊，然后呢就是性格也特别好啊，这个显年轻啊不显老，然后呢就是说很容易被操控啊，然后呢很容易就是服从，而且呢又非常的勤劳愿意做家务。对，所以就是听到这个大家会觉得说天哪，这是找一个像洋娃娃，而且这洋娃娃还会帮你工作帮你这个做家务，还给你生孩子，而且呢还服从于你，太可怕了。然后呢的确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其他族裔的人，白人他们是会要跟你去 AA 的，不管说是谈恋爱还是结婚也好。那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亚裔当然就是我先不说亚裔的其他国家的好吧，我们就先说华人吧。中国女生应该是很多人都非常的不适应这个 AA 制的。对，真的这种情感文化哈，完全是不太一样，约会文化非常的不一样。那这个女生呢她呢就是跟这个男朋友就讨论了，她说哎呀我你看我这个身份我只能待半年我就要回去了， 那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你可以帮我解决到身份的问题。但是这个男性呢，他说我可以跟你同居，但是我并不想结婚。他非常的就是说依恋，就是说很依赖这个女人对他的好，但是他并没有想要去真心的说想跟他在一起，想进入到婚姻当中，而且还特别的算计。然后这个男的条件也不怎么样，然后这个女生呢就会发一些笔记来表达说，自己就是觉得说，没有得到想要的，然后呢又委曲求全，对，所以我就觉得真的会有一部分女生就是因为她的身份问题，然后呢就去委曲求全于一段非常不健康的情感关系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非常危险，也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就觉得女生一定不要这么被动，就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身份问题，然后呢彼此这样才是比较平等的，要不然对方就会觉得说你怀疑你跟他在一起的真实的目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第一个真实的案例呢是有关于网恋的啊，这个在网络交友，两个人还没恋上呢，但是这个男的呢就单方面的非常的喜欢这个女生。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韩国。我看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长相还是挺清秀的，有点娃娃脸，非常非常的可惜啊，就是他会走向这样的一个犯罪道路，也是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是一个很缺爱的人。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关于网恋的情杀案。
这天，25岁的郑多英下班回到家，像往常一样走进公寓，掏出手机，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了。这个点，母亲和妹妹肯定都在家，于是他走到家门前，轻轻敲响了房门。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没有母亲走路的沙沙声，也没有妹妹清脆的说话声，静得让人害怕。多英继续敲门，还是没有反应，又拿起手机给母亲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他努力从装满杂物的背包里翻出钥匙开了门，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张他十分熟悉但却又十分不想见到的面孔，而其身后则是两具骸人的尸体。家住首尔卢园区的郑多英是动物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在首尔这个偌大的城市里，他和母亲妹妹一起相依为命，母女三人的生活虽平凡但很幸福。2021年3月25日是多英与一群好友约好聚会的日子，可一向守时又守约的他却迟迟没有出现。几位朋友越等越着急，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于是开始互相询问起多英的近况，一问才发现他们已经2天多没有他的消息了。一位朋友突然回忆起2天前的那个晚上，他与多英打电话聊天时，电话那头的多英好像忽然看见了什么人，说了一句你是谁，我先挂了，就结束了通话。朋友当时没放在心上，但此时一想顿时紧张了起来。事不宜迟，他们决定前往多英的公寓一探究竟。公寓的走廊里静悄悄的，多英家大门紧锁，敲门也没有反应，门口还摆着2个快递，看样子家里似乎没人。朋友们很担心多英，先后尝试给他的妹妹和母亲打电话，同样无人接听。这也太奇怪了，母女三人都不接电话，肯定不是在忙或者不方便这么简单。朋友们立刻报了警，警方赶到后使用移动定位设备追踪了多英及其家人的手机，发现他们母女三人的手机竟然都在家，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众人心头。警方随即破门而入，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人触目惊心。多英以及他60岁的母亲、22岁的妹妹全都躺在客厅里，早已没了呼吸，三个人的颈部都被锐器所伤，且均为致命伤。根据尸体的状态判断，死亡时间已是3天前。而就在警方勘察现场时，却惊讶地发现多英家里竟然还有一个人。一名20多岁的男子躺在小房间里，腹部、手臂多处受伤， 脖子上插着一把刀，鲜血淋漓，已经奄奄一息。警方立即将这名男子送往医院抢救，所幸伤口没有危及性命，但他清醒后一开口，却说出了一个让警方错愕不已的事实：他们三个都是我杀的。这名男子是谁？与多英一家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如此狠心把一家三口灭门呢？事情还要从两个月前说起。这天，多英正在跟朋友们聚会唱卡拉 OK， 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多英啊，家门口有一个男孩按门铃，说是你的朋友，要不要让他先进来啊？多英一听立刻慌了神，赶紧叮嘱母亲不要开门。随后他登录社交软件，从黑名单里移出那个让他恐惧不安的名字小猪皮杰，并质问道：你为什么要去我家？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你疯了吗？而对方只回应了四个字：我想见你。多英隔着屏幕陷入了崩溃。最近以来，小猪皮杰就像影子一样，时时刻刻侵扰着他的生活。一开始他只觉得烦，可随着侵扰行为的不断升级，恐惧不安的情绪也在持续蔓延。小猪皮杰本名为金泰贤，是多英在游戏中认识的朋友。生活中的多英除了喜欢聚会唱卡拉 OK 以外，还热衷于打游戏。他所住的公寓附近恰好有一家网咖，于是他成了那里的常客，经常去里面玩英雄联盟，也在游戏中认识了很多小伙伴，其中一位就是比他小一岁，家住首尔江南区的金泰贤。多英与金泰贤在游戏中配合默契，聊天也很愉快，两人逐渐成为好友。于是在多英与朋友们的一次线下聚会中，他主动邀请了金。现实世界的小猪皮杰似乎跟多英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看上去有些阴郁。可多英并不知道，金泰贤早已对他产生了深深的迷恋。聚会期间，他时刻关注着多英的一举一动，每当发现他与男性朋友交谈时，就会显得很焦虑，甚至生闷气。多英努力尝试缓和气氛，可效果却适得其反。金泰贤与一名男子当众吵了起来，朋友们不欢而散。此次聚会让多英倍感失望，他觉得金这个人不适合做朋友，于是当晚就拉黑了小猪皮杰。
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节目要暂告一个段落，因为呢定点广告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依然是关于男女情感交往，我们稍后聊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周末愉快，大家有没有在期待这个时间的出现呢？有没有期待节目，期待我的声音呢？我呢真的是非常的珍惜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光，可以和大家在空中约会，相互的陪伴。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依然是相关于男女的情感啊。那现在呢很多人他们会通过这种线上的社交网络啊来认识新朋友，那还有一种方式呢也算是网络社交，就是通过玩游戏来认识新朋友。那今天呢 Estella Honey 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这男女主角啊他们就是在线上的游戏当中呢认识彼此的。他们呢在玩游戏的时候非常的配合，很有默契啊，聊得也非常的愉快。诶，那这样呢就是走到了线下，成为呢现实生活当中的认识的朋友。对，那 其实呢也就只是玩游戏的朋友。那这个女生呢比她大一岁，那她并没有想很多，可是呢这个男主呢其实已经单方面的开始喜欢上这个女主了。好，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案件的分析。
聚会期间，她时刻关注着多音的一举一动，每当发现她与男性朋友交谈时，就会显得很焦虑甚至生闷气。多音努力尝试缓和气氛，可效果却适得其反。金泰贤与一名男子当众吵了起来，朋友们不欢而散。此次聚会让多音倍感失望，他觉得金这个人不适合做朋友，于是当晚就拉黑了小猪皮姐。可没想到这一操作却成为了一场悲剧的起点。从那以后，金泰贤开始线上线下多渠道对多音展开猛烈的追求，他变换不同的账号找他聊天，使用不同的号码给他打电话发信息，多次表达爱意，诉说思念，提出想与他见面，却均遭到了拒绝。在多音看来，他已经明确表态希望以后不要再联系，但金泰贤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似乎陷入了某种妄想，沉浸于两人在网上侃侃而谈的那段时间，并认定自己与多音已是情侣关系。后来为了获得多音的家庭住址，他翻遍了他的所有社交媒体主页，终于在一张照片里找到了玄机。照片中有一个多音的快递纸箱，贴条上的地址依稀可见。于是他顺着地址找到了卢园区中西栋的一处公寓，悄悄在附近蹲点，果然发现了多音的身影。之后金泰贤化身跟踪狂，每天都在多音家附近徘徊，甚至在家门口蹲守，有时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多音为了躲避他，每天不惜绕远路回家，可还是摆脱不了他的阴魂不散。公寓的门卫曾经好奇地问金：小伙子，你在找谁啊？为什么总是来这里？而金则回答道：我在等我的女朋友。最终多音忍无可忍，干脆换掉了使用多年的手机号码，而这一举动却让金泰贤彻底被激怒了。时间来到了2021年3月23日，这天上午，金泰贤打开电脑搜索了以下几个关键词：第一，紧急避险地点；第二，如何快速杀死一个人；第三，马浦大桥的位置。随后他从衣橱里拿出一个白色背包，塞入了一套换洗衣物、一副蓝色手套和一把刀具，穿上一身黑衣离开家，前往了中西洞。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去这个地方，得不到就毁掉，这是他人生的信条。下午5点左右，他来到一家便利店，使用现金购买了饮料、香烟和打火机。10分钟后，他提着购物袋走进一家网咖，只是稍作停留便又转身去了吸烟室。他四处徘徊，似乎在等待一个时机。5点25分，他又去了多音家公寓的地下超市，同样使用现金买了一瓶咖啡，还顺带偷走了一把刀。当一切准备就绪，他伪装成快递员走上楼，敲响了多音家的房门。房间内传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请把快递放在门口吧。金泰贤听罢，轻轻放下快递，然后假装离开，实际却躲在了不远处的角落。5分钟后门开了，金泰贤趁女孩拿快递之际闯入了房门。眼前的女孩并不是多音，而是她的妹妹，这与先前的计划有些出入。金稍作犹豫，还是举刀刺向了她的脖子，将其残忍杀害。之后金将多音妹妹的遗体放到床上，然后回到客厅静静等待。5个小时后，多音的母亲联系不上小女儿，匆忙赶回家，一进门就被迎面来的金以同样的方式刺死。晚上11点，上完晚班的多音也回到家，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多音看到一身黑衣的金泰贤，又看到躺在地上的母亲和妹妹，精神彻底崩溃。他哭着质问金为什么要这么做，可对方没有回答，而是直接将刀刺向了他。杀死母女三人后，金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物，用多音的指纹解锁了他的手机，删除了两人的通讯记录。之后他几次尝试自杀，用刀割断手腕，刺入腹腔，却都因下手不够重而没能成功。流血过多使他一度昏迷，醒来后他觉得口渴，于是打开多音家的冰箱，拿起一瓶啤酒一饮而尽。就这样， 金泰贤在多音的公寓里守着三具尸体度过了整整三天，吃光了家里的食物，喝光了啤酒，最后一次自杀仍然以失败告终。警方破门而入，将他送入医院接受治疗，随后转移至警局进行调查。这一恐怖的灭门惨案瞬间激起了全韩民众的愤怒，超过25万人向青瓦台请愿，要求公开凶手的犯罪信息。那么金泰贤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往呢？金泰贤出生于1996年，是两个儿子中的老大。他在首尔江南区度过了学生生涯，但没有上大学，在高中毕业后恰逢父母离异，他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常年混迹在网咖，住地下室，靠打零工维持生活。金的同学透露，他从小性格就有些忧郁，经常独来独往，脾气也喜怒无常，成年后变得越来越古怪，社交上似乎不太懂得分寸，经常做出一些冒犯他人隐私的行为。但多数同学并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有过多次前科的骚扰惯犯。18岁时，他就因在社交媒体上骚扰他人被罚30万韩元。2019年，因潜入女生厕所拍照被罚200万韩元。2020年，又因录下自己的呻吟声发送给未成年女生被罚200万韩元。在认识多音前，他还曾对一个在游戏里认识的弟弟表现出过度关心，比如主动花钱给他换手机，亲自接他下课，送他回家等等。在弟弟不堪其扰尝试疏远他之后，他大发雷霆，将弟弟暴打了一顿，还扬言要弄死他。可惜的是，所有这些骚扰行为都没有得到警方以及社会应有的重视。4月9日，金泰贤出现在首尔道峰警察局，在被移送地检署之前，他面对媒体主动下跪道歉，表示自己活在世上每一天都感到羞耻，并向所有受到伤害的人表达歉意。应记者的要求，他毫不犹豫摘下口罩面对镜头，整个过程平静的出奇，就好像事先排练过的表演，看不出任何诚意。案件审理期间，受害者家属和检方一致要求判处金泰贤死刑，但众所周知，韩国自1998年起已经有20多年没有真正执行过死刑，对于死刑的判罚也是慎之又慎。最终金泰贤被最高法院判以无期徒刑。首尔地方法院曾在二审中提出过绝对无期、不得假释的条件，但这一表述未被写入正式判决。金泰贤一案将民众的关注视线重新聚焦到了跟踪狂这类人群身上。在过去，跟踪缠绕往往被认为是某种过度求爱的行为，因其边界难以界定，常被人们所忽视。而如今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保护个人隐私越来越难，被跟踪狂盯上反而越来越容易。2021年，迫于金泰贤案件的舆论压力，韩国国会正式出台跟踪处罚法，将跟踪缠绕行为定为应受刑事处罚的罪行。而从1999年首次提案至今，这项立足于保护受害人尤其是女性权益的法律已经姗姗来迟了24年。虽然多音母女三人已经去了天堂，但每当回想起这一案件，人们仍会感到不寒而栗。多音已经尽己所能地回避骚扰，却因社交媒体上的一张照片无意间将自己暴露在了危险之中。网络里纷繁复杂，现实中人心叵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个人隐私，谨慎交友。而现行立法能否真正发挥效用，仍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好了，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那我希望说，不论你这一周时间过得怎么样啊，心情怎么样，都希望说，如果不论是你是真的是有在等待守候我们的节目，还是说你一不小心调到这个频率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哈尼呢在这边都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尤其是要感谢我们老粉所有的嘻哈宝贝们的支持。那同时呢也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如果说你有关于比如说生活中的困扰啊，或者说情感当中的困扰，在这 个现实生活当中呢，你没有人可以去倾诉啊，尤其是咱们在国外，对吧？真的是很难交到知心的朋友。那不论说是因为工作啊，生活的圈子关系，还是说因为你个人的性格的原因，那我觉得人总是有倾诉的愿望的。那如果呢，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困扰，想要跟哈尼来倾诉，那我非常非常的乐意来倾听。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的后台来找我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搜这个官网，我们的 App 官方的 App 也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到后台来给我留言吧啊，我的名字是 Estella Honey E S T E L A 啊，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发生在韩国的一个案件，是一家三口惨遭灭门，原因是这个女主呢啊，就是大姐啊，她呢认识了一个一起玩游戏的朋友，但是呢这个男生呢就是单方面的单恋她，喜欢这个女生，那这女生其实已经感受到了她的那种，就是已经把她当成女朋友了，甚至呢是在这种公共场合呀，有他人有朋友其他朋友在的场合，那这个男生竟然是吃醋，这个女生跟别的男生有过多的交流，所以呢甚至是跟别的男生大打出手，那这个女生也是非常的困扰啊，因为她可能从头到尾也对她只是觉得说我们只能当朋友，甚至可能就只能是做就是这样玩游戏的线上游戏的朋友，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男生呢非常非常的执着然后呢甚至是在就这个女生已经开始很明显的去要跟他疏离的时候呢，他去他的这个social media 去找他的个人的资料，去查他住在哪里。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人的个人隐私啊，真的就是轻易被暴露了，因为你会有留你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嘛，对吧？那就会被一些不法分子呢所利用。那还有一些这个不法的一些，我觉得很无良知的这种商家会把你的个人信息拿去转手售卖啊，所以说就是真的我们防不胜防，只能这么讲哈。那我们看到评论当中呢，就有人说哎呀，这个女生她就不应该要留这个地址，她说你看导致就是全家人跟她一起倒霉啊，妈妈也死了，姐妹妹也死了，妹妹是第一个被杀的，然后之后是回来的妈妈，那这个女主呢是晚上上班下了班以后呢第三个那个被杀害的啊，但是你想想多痛苦啊，是不是？她肯定也是没有想到这个男的就是这么过分，就这么变态，就是这已经不是说单纯的一个执着的痴情，你知道吗？就是竟然他在他的面前，是吧，他看到他的姐姐和妈妈就死在他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过，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听到这样的评论，我觉得挺不公平的，因为这个女生她也没有刻意去暴露她的家庭地址，那你如果通过照片或者通过她平常的一个生活社交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容易会去分辨她大概住在哪里。对，那我在节目的开头呢也提到说，这个男主他的原生家庭也是有一定问题的，他是老大啊，还有下面还有个弟弟，那他的妈妈呢是在他高中的时候跟爸爸离婚了。对，所以我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慨，我也很想问一下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经常都是会听到什么单亲妈妈呀或者说未婚妈妈，就是不结婚但是自己怀了孩子。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多女生她的一个思想观念变得非常的开花，对，他胆子特别的大，他就觉得说男人不是必需品啊，婚姻也不是必需品，但是我很喜欢小孩，那我就自己去生孩子。对，所以现在你看像冻卵啊，然后呢或者说去找精子库然后自己去做试管。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女生真的非常非常的独立，那其实这个背后又映射了怎样的一种社会的现实呢？就这个时代 你如果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痴情，真的会有一些人会把你当成一个笑话。对，那如果还有一点良知的男人，他知道你是一个很痴情很专一的女生，但是他又做不到，那他就告诉就会跟你远离，对，他不想伤害你。我觉得这样的男人还算是有良知，对吧？不渣，不算渣。但是有一些男人是什么呢？就是他纯粹就是想要跟你，是吧，约炮，想要玩你，对，然后呢以打着这个恋爱的名义，对吧？大部分女生不是乱来的女生，她们都是想要找到爱，想被爱，想找到一个伴侣。对，好，我们定点广告要到了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稍后聊咯。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大同华超市拎物的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拎物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拎物的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依然是跟情感有关啊，男女之间的复杂的这个情感的问题。那今天主要是来分享的是这种啊网络交友啊，刚才呢分享了一个是因为玩网络游戏认识的一对男女，那这个韩国的男犯罪嫌疑人呢因为单恋嘛，然后呢谈恋爱不成就把女方的一家都杀害了。对，那他呢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判无期徒刑。好，那接下来要聊的是中国的一个案例啊，现在这个杀猪盘呢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啊，就感觉呢这个杀猪盘都是在各个社交交友平台在上班呢。嗯，他们是拿工资的嘛，对吧，有底薪，然后呢要是就是多赚了还有这个抽成啊，太可怕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啊，它呢是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个情感骗局，揭秘杀猪盘的底层逻辑。那我看了这个女生她说这个是她自己的故事啊，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网络交友啊，帅哥是如何引诱美女骗财骗色，让我们一起来警惕新型的骗局。
我整个人已经从最初知道被骗时候的全身发抖到现在已经完全的麻木，接着配合着警方的立案调查提供相关的证据，这么惨痛的经历让我决定即使是丢脸也要复盘一遍给几个人听，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视频有点长，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看完。今年3月正是疫情公布的时候，我在一个云创业派对上认识了 Q, 他和我在创业思路上聊得很投契，然后我们就交换了微信。我跟他之后的相处过程中，简单的概括就是30%真实可藏的身份信息，30%虚假的价值表达，40%的情绪输出。在聊天之初 Q 告诉我他在广州做外贸生意，了解到我对创业比较感兴趣，他就很自然的给我发了不少他工作场景以及相关的视频。他的朋友圈也是工作和生活穿插的发布，一切都很正常，如同所有普通的创业者一样。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下套了，这一系列看似真实可查的信息让我从一开始对他没有什么感觉，到了解到他是一个创业艰辛但为了未来的事业积极上进的一个人啊，没错，他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值得我学习的大好青年。他总能够聊到我感兴趣的内容，帮我解释一些我在创业上疑惑的一些问题，与此同时呢他还能够给到我情绪价值。这个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何老师说的一句话，如果你遇到一个人跟你完美的适配，
你一定要小心，没有这样的人，他一定是有可能有目的的接近你的。不要那么相信童话里的世界。可在那时候啊，我已经卸下了心防。我们从频繁的聊天到偶尔的视频沟通交流，我必须承认他长得很面善，并且呢身高185，完全就是我的菜。我就是一个颜狗。现在想起他的脸，我还是没有办法跟骗子联系在一起。聊工作之余，他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他想要恋爱的需求，会问我是否单身，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谈恋爱的目的和想法，以及一些过往的感情经历啊。整个过程都非常的自然，他不是某个时间突然问我这些，而是隔个几天因为某个话题的引出，从而提到这些问题。这么回忆，果然真的是骗子养猪永远都比你有智商有耐心。 Q 在了解我的同时呢，还会顺带着说出自己的情感经历，说他原本有一个谈了8年的女朋友，可最后女生却背叛了他，营造出他受过情伤，用情非常专业的一个形象。这么拙劣的演技，可我当时就是信了，并且很同情他的遭遇，就像猪油蒙了心一样，而且还是糊死的那种。我看不出他的任何破绽，甚至在这种长时间的聊天当中越来越喜欢他，有了恋爱的感觉。后来我们很自然的就确定了恋爱的关系，期间呢他以做外贸，手上没有足够的资金周转，来找我借钱。我断断续续给他转了30多万。肯定会有人问，这么大一笔钱我怎么也敢借啊？其实是有套路的，这些钱是一笔一笔积累的。最开始呢我借给他周转，他是会按时的打还给我的。就这么多次的来回，又因为是男朋友有了情感的牵绊，我就打消了顾虑，想着因为疫情生意也不好做，外贸肯定也会很难做，我就总能够找到理由来欺骗自己，合理化他的行为。这大概就是没有人会愿意承认自己喜欢上了一个渣男，不仅渣还骗钱，他太会说好听的话来哄我了，总能够把我安慰好。现在想一想，跟他在一起的这几个月，他都没有给我送过一次礼物，头三次的见面只是匆匆的见一面就走了。虽然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我和 Q 之间存在情感连接，并且是建立了信任的。我的电话不管何时他都会接，如果没有接到，他会在忙完的第一时间打给我，并主动的解释原因，非常的关心我，工作上也很认可我，鼓励我做很多的尝试，给我提供了诸多的情绪价值。加上呢，我因为之前真的借了他太多的钱，很希望他赶紧把钱还给我，就像是陷入了一个刷单骗局。我总会在他的央求下借钱给他周转，我希望他周转回来后盈利能够把欠我的钱都还给我。我整个人都陷入了一个沉没成本的深渊当中，我俨然成为了一个被他养熟的猪，而且还是会吐钞票的那种。在我被骗的整个过程中，他不断的给我情感肯定，让我确定我是他的唯一。到后来我知道了和我交往的同时，5月份还在追着别人，同时把我说成是不断纠缠他的前女友。因为那时候他不敢删除我的联系方式，更不敢不接我的电话，因为他欠我的钱太多了，他只要失联我就会马上报警。大猪盘这个词其实是骗子想出来的，骗子们对猎物充满轻视和蔑视，受害者自动对号入座，承认自己是猪，觉得这个骗局何其的低劣，是自己太蠢了所以才会被骗。但如今当我真正经历以后，我才发现骗子们用的方法并不是都是针对弱者或者傻子的。这里我改了尼采的一句名言，当你凝视杀猪盘的时候，杀猪盘也在凝视着你。当你的需求变了，它也会随之改变。我跟他之间有真有假，我对他的感情是真，他撒了很多很多的谎言来包装他自己也是真，而他有能力还钱是假。我发现他有赌博的恶习，他根本就不是我认为的那种人，是我的喜欢给他加了太多的滤镜，也是我的喜欢让我自欺欺人。这几个月我最穷的时候，身上就剩下10块钱。每个遭遇杀猪盘的女生，如果所有人仅仅从受害者身上去找原因，对受害者来说真的很不公平。他们利用每个人心中对爱的渴望，利用人性来行骗，让人自觉地踏入危楼。现在的我已经报警立案调查，复盘完整件事，我最开头说我麻木了，其实也是强撑，我还是很难过的，但没办法，生活必须往前走。被骗钱，被骗感情，我不知道未来如何走下去，也不知道对爱情的信仰会不会从此就崩塌了。几十万的债务真的如同巨石压在我的心头，但是我就是不服气，凭什么坏人还活得好好的，我却跌入谷底。无论如何我都要妥善处理，挺过去。希望所有人在交友中不要过于自信，要明白一件事，自己是会被骗的，这样不断的暗示会增强自己的危机意识，提醒自己不主动的往深水区去走。毕竟你看我复盘这件事头头是道的样子，我大学专业学的还是心理学，结果也能被骗得如此之惨，不由得我就想到了以前老师说的一句话，心理学不只是学习理论，更重要的是学到用到，不断的实践，在实践过程中认识自己，调整自己，不然学了不积极的使用也是白费。
结尾出的一条建议，希望大家能够坚守住自己的最后防线。就算你已经不小心被人拉进了情感的深水区，你的最后防线便是不借钱，不跟男朋友投资合作。如果你就是有这么惨，已经借了钱，那就给自己一个数值，以你半个月的工资为底线。一旦超过了这个数值，就一定要高度警惕。无论你多么喜欢，多么相信，因为真正爱你的人会主动的考虑到你生活的艰难和不容易。如果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杀猪盘，它就是裹在情感、恋爱、糖衣炮弹下的金钱诈骗。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从18岁去外地上大学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被骗过钱。Hello， 大家好，我是温迪。差不多半个多月前的时候，我被骗钱了，不是那种打电话呀、短信的那种电信诈骗，而是我把钱取出来，然后现金递到别人手上的那种。还好不算太多，就200块钱。但是不得不说，那个骗子拿捏的那个度是真的准的。他但凡多100块钱，找我借300块，我可能就都会犹豫一下，到底要不要这个。其实一直到前几天，我还死心，就我不相信自己被骗了，我还一直在给对方发那个什么微信好友邀请。至于我为什么会有对方微信，这个等会具体再来讲。我就跟对方发那个微信好友邀请啊，什么姐你事情办完了吗？姐你回到上海了吗？然后姐你可以把200块钱还给我了吗？
你没事吧？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那天晚上呢，我刚刚练完车，叫了滴滴准备回家，就正往那个上车前走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就把我拦下来了。我看她那个样子呢，差不多目测35、36岁，戴着口罩，戴着眼镜，然后头发呢也梳得整整齐齐的，整个人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就很像是那种某个小孩的妈妈的那种感觉，就是穿着打扮给人的感觉完完全全就跟骗子不沾边。当时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哎，小妹，你能不能帮个忙？我刚打车，手机掉车上了，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的行李在另外一个区的某某酒店，你能不能借我200块钱的车费，我打车回酒店，然后我加你一个微信，到时候我把事情都办好了之后，我把钱用微信转给你，行不行？其实我也没觉得他是骗子，但是我就是跟他说啊，我身上没有现金的，然后他就说那边正好有个小卖部，你能不能帮我去换200块钱？
OK， 那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刚才呢听到了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合集啊。第一段呢就是有个女生，她是像是在自述啊，她自己遭遇了这个骗局啊。然后呢两个人还竟然是在线下有见过3次，但是呢3次都是匆匆忙忙的啊。那这个女生就这个男的呢是在他面前是包装成自己是一个非常上进而且呢是精英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让这女生很崇拜的这样的形象哈。那他说长相呢可能也就差不了啊，也没有说多帅啊。那这个女生呢自己又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所以她会很欣赏，我觉得就大部分女性都是慕强的，她们都会去欣赏那种比自己强的人。对，那这个女生说她是被骗了感情了，然后呢是就说已经是陷入到这个感情的漩涡，然后她才会被这个骗钱。对，那他一说想到了这个何炅老师啊说的一句话，对，就是说一旦是出现一个陌生人的，这陌生人呢看似好像很完美，对于你来说特别的适配，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谨慎小心了。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女生真的非常容易呢就是说陷入到这个情感陷阱当中啊，就是他很容易就恋爱脑了。然后呢他女生爱上的其实真的永远都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这个我也是过来人，我也有这方面的这种感受和经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尤其是像我也是恋爱脑，但我现在真的理性非常多，所以我在这边要提醒说一些女生朋友，尤其是你们还在校园当中啊，年纪还小，或者说也才刚刚步入社会，真的你们不要急于去跟男人去开始一段恋情，一定要慢慢来。有一句话叫做慢慢来的，慢慢来才是他对这份感情的一个诚意。对，就是男人一旦是着急，你放心啊，99%啊，他呢是吧，不有句话说吗，什么样渣男到底有多少，怎么去辨别渣男啊，把手指呢靠近那个鼻孔，只要呼吸的都是渣男啊。当然这是一个
非常夸张的一种形容哈，就形容说渣男真的太多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女生真的千万不要说这么轻易的去把自己交付出去。对，一旦你被对方打全垒，真的你很有可能就完全的就是失去理智了，完全的很感性的去陷入这个其中，那你就什么都愿意去奉献付出。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女生还是真的是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情感看得很重，那一旦跟对方有这种很亲密的关系，那她就会觉得说哦，对方就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哦，我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样就非常的有风险。那现在杀猪盘这么多，我刚才也说了，很多都是潜伏在这种各种各样的网络交友平台哈。所以说不是你很有诚意的去花了这个会员费，然后呢你就有可能去避免，当然就是有这个避免的可能性啊。就是所以我是觉得相对来说，就是不花钱的平台和需要你去交比较高昂的一个费用的这样的它真的是有在给你就是很负责任，而且呢去很慎重的去针对加入到它这个平台的所有的会员。如果他是这么做的话，我觉得多收费是可以接受，是可以理解的。对，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你们也不要说为了省钱呢，或者说漫无目的跟无头苍蝇一样的什么平台都去加都去注册。真的尤其是那种免费的不花钱的平台非常非常的乱，你真的不知道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你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对，所以就是再次的提醒，我希望说听到我节目的支持我节目的女生朋友们，西西宝贝们我希望你们获得幸福，希望你们找到对的人首先是要保护好自己，对，然后呢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不要轻易的去付出你的全就是整个人身体，对，然后呢一定要学会慢慢来，要自己去把控好两个人的那个节奏。对，这是他如果说认同你的这个节奏，说明呢他是有一定诚意的，我们不敢说完全有诚意，对吧？有的人可能就像刚才这个女生说的杀猪盘真的是都非常的有耐心，对，他当然有耐心啊，他要把控这个节奏，而且他也不可能老跟你聊啊，是吧？他这个是普遍撒网的他跟很多人聊呢，所以会让你觉得好像若即若离，是不是？其实人家忙着跟别的女人在那套近乎呢，你知道吧，在培养感情呢。对，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尤其是经济条件不错的女生就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思维，就我觉得说我经济条件不错，然后呢我不需要对方经济条件怎么样比我差也行，只要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呢是爱我的人，我觉得爱我，然后呢这个感情是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 care 他的钱，然后呢甚至你很愿意去为他花钱。但是我告诉你们姐妹们，真的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就是对方他会包装成他是一个弱者，然后呢要你去支持他，然后呢你好像觉得很有这种成就感，你觉得说我可以拿钱给你花，我可以用钱是不是可以来就是说得到这份感情。我觉得这种就是现代的门当户对还是很重要的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节目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那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这期的节目，你们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希望呢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听我在分享很多的关于这种婚姻啊家庭啊然后呢情侣啊或者说是这种社交在 dating 交友阶段这些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案例的时候大家呢就是一定要从当中去想想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类似这样的人。 对吧？然后我看到那个网上现在会说，哎，在某某 city 大家有遇到什么样的渣男吗？大家都来说一说，然后让我们姐妹们都来，就是以防万一嘛，对不对？要警惕一下。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嗯，好，那要说晚安了，节目最后依然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我们下周天再见了。嗯，晚安，好梦。